今天我们继续讲六祖坛经定慧一体第三啊，定慧是一体的，它是同时而存在的。在这一品经里头呢，他谈到说法啊是应该呢啊是口念心行的，你嘴巴能说的，心里面呢也真正能够做的。如果说口说善与心中不善的话，空有定慧啊，定慧是不等的，就是定跟慧呢它就不能融合成为一体。他呢讲到说定慧其实是内外一体的，口念心行的。他为了要解释这件事情，他从定慧等值是用一直心来统合这个定慧一体的观念，所以他以这个一直心哈，他称这一直心叫一行沙昧。我们哈常常学佛，常常讲叫沙昧啊的时候，这个沙昧呢，我们很多人就会把它解得非常的神秘啊。哎呀，你学佛啊。你怎么做，你念了什么样子的咒，你就可以进入沙昧。或者甚至于说，你去跟一位啊学佛的人，他说你坐在他的讲堂，然后呢他用了某种法术就可以使你进入沙昧状态。我要告诉你，这样子的东西哈，不是正法。如果各位你们很相信郑老师啊，然后大家都很相信我了，你也听别人讲说郑老师啊佛法修行都很好了，然后我告诉你，你来进这讲堂来，眼睛看着我的眼睛，然后我嘴里念念有词的，然后我现在帮你把一行沙昧通通传给你呢，你们每一个人马上心里面会感觉到，哎呦，好像真的暖暖的感觉。等一下下课的时候，你就会赞叹，哎，了不起呀！这老师，他那个念念有词以后，两只手这样一送来，真的暖到我心肝体里头来。你的心难道不是暖的吗？冷的早就应该烧掉了。他不是的。人的心灵世界里头是很容易被暗示的，你知道催眠这件事情啊，我们呢是把它解释成叫做深度暗示。你在这个情况之下是很容易接受暗示的哟。人其实人的心是很容易接受暗示的，所以你要当心，你来这里绝对不会有这种情形。来这里的就是要让你清醒，要让你醒觉，这里所教的东西全部是正法。那告诉你，因为佛本来就告诉你，你不应该去算命，也不要去偷机取巧，也不要想去人家送给你一个什么啥妹到你的身上来，你自己什么也不修，有这种事情吗？你千万不要这么想。这东西啊，这种想法跟这个社会里头处处抢夺，处处啊、哦，这个用机巧哈。欺诈想要去夺人家的，占人家的便宜，都是从这种想法来的。世界上没有那种不耕耘而会有收获的事情，不修行而会自己能成佛的事情，自己不知道努力啊去修定跟慧，他会能得一行沙昧的。没有那种便宜的事情，有那种便宜的事情那太简单了，是不是？但是有那种便宜的话，就是你的心理的作用，你没有进步，你倒真的了。其实是真的很简单的。我们有很多的人是学在自己是在自我催眠的那种状况，其实自己就不知道。那我们要醒觉，催眠就是一个不清醒的东西，它使我们失掉了真正的智慧跟判断，它也使我们失掉了真正的大定。我们只是得到了暂时的小定，而那个定也只不过是一时之间，我 不害怕，小小的不害怕而已。所以定慧等持必须真正去修行才可以的。所以呢，在这一品经里头讲，一行三昧者，一切处行住坐卧常行一直心是也。常常就是这个一平直的这个心，它有如净明经所讲的，直心是道场，直心是净土。莫心行残取，但口说直，口说一行三昧不行直心。你慢慢了解这个地方呢，我们谈这里的时候，我们呢一定要给各位讲，你的心如果被周遭的所有出现的环境、情境，或者是心境，注意我们讲外境啊，环境是环绕我们周边的这个环境，我们呢也有一个心境，我们心里头也有一个心境，是不是？那如果说我们啊，这个清醒的这颗心被我们的心境所被它所影响了，我们被它牵着走了，我过去常常说被绑了，你被心境会绑你啊。你看这个人心里面很懒，我不想工作了。我现在常常听到很多父母亲这样跟我讲，哎呀，郑老师，我的小孩子也不肯读书，也不肯工作，我不晓得他要做什么东西，这到底是出什么毛病？我说出什么毛病，你的小孩子是被一个懒惰的这样子的一个心境给绑了，就这样而已嘛，是不是？懒惰也是一个心境嘛，是不是？那被绑了这个人有没有定力呢？他没有定力的嘛，因为他被绑了，他所以会变成垮垮的。但是也有人，他的心境呢，有一个东西出现的时候，他会非常的愤怒，他也是会被愤怒所绑的。我们看到有人会自杀，自杀也是被自己的心境所绑。我西有的垮西安装，哎，他说真的去耶，他以前也没有自杀的倾向，那当时就是一时愤怒，哎，他就这么糊涂哎，啊，所以我碰到像这样子的人，我都会跟他讲，你是不是可以等一等，先把它弄清楚，啊，先把它弄清楚，你有没有去听过一场演讲是专门讲生与死这样子的问题的？啊，没有。那你有没有好好去读一本研究报告过有关死亡心理学的？有没有？他没有。那你至少有没有听人家讲过有关宗教的死掉了以后的问题的？他没有。那我说，那你为什么要想死呢？他说，我觉得死就一了百了。我说，那死如果不一了百了，死了以后身体没有了，可是不一了百了又不能回来，啊，你会怎么办？他说，有这打事吗？郑老师有这打事吗？我说怎么没有这打事？我都没有这打事，那我还说什么呢？我跟他说，你是一个现代人，你应该很有一种求真的精神。你如果决心真的，我说我要死，我决心要死，你已经肯死过三次了，你决定要死，那我也很佩服你，但只懂得做一个清楚的决定啊，哎，也使得也适得其所，啊，也表示自己做了正确的决定。那你读过一篇都没有啊？他说好，那我怎么办？我说你答应我，在你还没有把这些报告都读完之前，暂时不要执行你的死亡计划。你答应不答应？他说答应了，好，答应了。那从现在开始，我丢东西给你读，你的一篇一篇的读，你才知道死生死是什么。等到那些东西读完了以后，他已经开始不自杀了，他觉得这问题好像不是这么简单，说自杀就解决了。那好，这样子这个类型想要自杀的人是一时欠思考，并不是所有的自杀的个案都可以这样处理，但是他一时欠思考，碰到了挫折啊，碰到了很大的一时想不开的事情，他这么做。可是等到他把这东西看完了以后，他力量又来了。力量又来的时候呢，是表示他又开始能独立思考，他不会被境界所绑走了。所以你留意吧，你看你一定当过小孩子了啊，你还小的时候，如果到郊外去郊游，你看到人家那个 橘子啊，果园的橘子啊，哎，那三个安尼啊，安叮叮嘛那底下啊，那个橘子啊，这样挖下来啊，然后呢，你只要手伸过去，从那个泥巴啊伸进去就可以踩得到。你前看一看，后看一看，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啊。你马上就怎么样把它采一个下来吃一吃，对不对？对，你以前有过这样子的经验吗？有。我以前有没有这种经验呢？有。但是现在我们会不会这么做呢？不会。那么是我们现在有定力的，以前我们小的时候没有定力，是定力是可以学的，对不对？那好，我的定是，无论这个橘子在这个地方看起来多么垂涎啊、欲滴的那个样子，你会觉得不行、不适当，因为那是别人的，而且这样做是一个偷的行为，而且这样好像对自己的心也过意不去。但最重要的是，我们根本不起这个心，才是重要的。所以不起那个心，比你起了那个心以后才想要克制自己呢，那要好的很多、哦。所以要彻底的，那个不起那个想要去偷伸手去摘，口水想要掉下来，不起这个心，这件事情叫做一直心，就是当时你就是这么平直没有。如果说你那个时候才去想说我必须要克制自己的时候，那不叫一直心，那个是我们已经开始用我们的另外一种力量来控制自己了，那是戒。就是我有戒律，我守住戒律，让我不去犯这个毛病。但是只仅守戒是不行的。你看戒定慧，戒只不过是定慧的一个先决条件而已。你最重要的是要发展出你那个啊一行啥昧那个平直心才可以的。你的人生走到最后，眼睛一闭，两脚一蹬，死掉了，这口气停下来的时候，你会有很多的挑战哦。有你过去的老朋友、老情人都会出现，有你过去你的亲戚都会出现，他会来找你说：“哎呀，好久不见了，我们终于来，我今天请你吃饭，你就跟他去了。”其实就是这个道理。我讲这个事情，你一定会，你也许会问郑老师：“你死过了没有？”没有。但是我告诉你，我看过佛经。读佛经，我读国外的很多有关死亡的著作，谈到这个部分的时候，这一点是共同的交汇点，是一样的。所以我上个星期就给各位谈到说，南泉的这一位啊，这一位这个云水僧啊，也云水禅，这个禅僧啊，你看他骂了他，要不是我，你那个奶头已经衔上去了。他只看到是一个很凉，而且有姑娘在那里，他就上去了。所以，那他还没有讲那个姑娘是谁呢？我们自己的亲人，啊、哦，先讲说冤亲债主，全部都会出现，通通会。所以你在你的人间的生活里头，你要注意啊、哦。我看命中里头的修行里头，还有一个是贪嗔痴慢疑，所有的境界都会出现了、哦。就是你的魂一开始提离开了你的身体的时候，会有让你愤怒想去追，或者会让你愤怒想要跟他打斗的这种情形。所以当你一旦一起了那个愤怒的心的时候，你就绑架了，你的心就走了。那你再想想看吧，你在人机，你在我们这个台北市吧，你开的车子啊别人给你挤过来，你很愤怒给他啪啪啪，我告诉你，你已经完蛋了。我只是告诉你，人间是有很多很好修行的东西，但是你完了。我常常都是在警戒的这件事情，所以戒慎恐惧啊，就是这个道理。你修行就是要透过这个东西来修行才行。你不是不可以去表达一个是非，你也不是不可以去做一件事情，你也不是说你不可以去表达一个你应该有的好物，而问题是你的心不定，你的心被旁周遭的环境或你的心境给绑架了，这个问题才是真正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上次给各位讲过啊，这个白隐禅师对他的一位弟子，是不是 那么这一位弟子呢，那么是一位将军，他一大早就来拜佛，他说这样才心里清净，所以禅师就开始考他，结果一考就垮了，对不对？还不止垮了，是不是？还骂他，是不是？所以他才跟他讲说，青筋一拨散，性火又燃烧，如此暴躁气怎算放得下？怎么算你真的能够不会被境界所绑呢？我们看到讲无果禅师，人所有的有关你财富的啊，我们身体所想要享受的，都是属于引诱的东西。佛呢，他只告诉你，不是告诉你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而是如果你是一直被引诱着的时候，连素的也变荤的。你能了解这意思吗？如果你是在被引诱的情形之下，连素的也是荤的，因为你的心已经被绑架了，你定慧都没有了，你还谈什么？没了。那好，这个部分我们要学习克服之道。这个克服之道呢，你第一步就最起码的就要学习自我控制，人应该能够自己能够控制。所以我们讲戒就像一个篱笆一样，如果把戒解释成篱笆的话，那我要更加告诉你，戒律的戒呢，就有很像哈，你走那个山那个悬崖哈，旁边那个悬崖的路哈，那个悬崖旁边开的那个路旁边呢，必须要弄那个栏杆哈，戒就像那个栏杆，它让你有一个扶手哈，不会掉下去，那就是戒。所以戒不是要来限制你的行动的，注意，戒不是拿来限制你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的，戒是拿来维护你不会掉下去，维护你不会被绑架，维护你不会被引诱，这就是戒。所以它来限制，有戒存在的时候，我们才会让自己的生活活在一个正常的常轨里头。我呢，这么多年一直在研究这些青少年啊，这青少年的心灵世界里头，有一件事情是我多年来我一直感觉到说，很多父母亲不懂教育自己子女的这个方法跟重点。你说一个小�孩子从小哈，两岁三岁开始一直长大到国民小学毕业，最重要的就是这一段时间了。其实到国民小学毕业已经太慢了，应该是在差不多在国民小学中年级的时候，他的这个基本的生活规范就应该养成。基本的生活规范，我们小朋友给人东西吃，他在吃的时候记得妹妹过来了分给他一半吃，不够的时候妈妈这里还有。小朋友马上会想的，他已经咬了一口了，他分了一半给他吃，他不愿意说那好你那个完整的那个给他吃，他不是，他马上很直觉的就啊，我分一半给他吃，好，分一半给他吃，你就拿手上的那一个分了一半，然后这一个呢分给他们一个人一半，另外一半把它放好。为什么要放好？为什么不一次把它吃掉呢？因为它是储蓄，不要一次都吃光。那你光煮这件事情你教过了一个人跟别人分享，同时也教了饼干本身也是有储蓄的味道，不是一次通通要把它吃光的。这小孩子能够学会吃东西不是一次就把它吃光，他将来用钱就不会一次把它用光。那当然这个生活的规律就是我所谓的戒，这个戒的东西呢，就会形成了他延缓报偿的能力。他有了这个戒，他不会，他就有一个应该重规重矩的东西就建立起来。我看很多家庭不教这些东西，起码待人的应该有的态度没有。你拿一个东西给他，他拿了咔啦就吃下去，连个谢也没有啊。这个你跟他讲说啊，等一下再给啊，他来到了你的家，你等一下再来，他忍不住都要出去玩，那你等一下再来，他不行，他一定飞出去不行。那就表示说我们没有教小孩子啊延缓报偿，我现在就飞出去不行。 所以这个小孩子从小一直长大到一定程度这一段时间，就好像这部电脑哈，根本就没有软体啊，它不能作用啊。空有那个很好的、长得这么漂亮、这么高、这么大的一个小孩子，没有用啊。所以要克服这个，知道这个人很容易被引诱，就是第一步，就是有一套东西可以控制他才可以的。所以戒是很重要的。我不晓得你们昨天是不是有人听了正言法师讲的话，他怎么说？这个社会是要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个最基本的戒律，也应该学会一个基本的规范，然后学习人与人之间啊互动上必须去互相去友爱。你们听过他没有？今天这个社会所讲的什么心灵改革，这件事情就是心灵改革，只要从这里做起就没有问题。我做諮商做这么久，研究青少年这么久，我看过那小孩子会铤而走险，人会做越轨的事情，人的心灵到最后甚至于越过我们正常的思考方式，变成一种不正常的思考方式。不正常方式包括我们的心灵世界坏掉，思考的方式是都是我们很少给没有留意，让他开始扭曲了以后才产生出来的。我常常看到很多空心的小孩子，他没有东西，他的平常生活里的他的基本的规范没有了，这是我所看到的，他这个缺乏一个基本应该有的规范的。所以以戒为师，原因就在这里，每一个人都要一个最基本的生活的规范。你现在不培养，你说我不培养也没有关系嘛，你等着瞧好了。我应该说我们在这人间活得也没多久，马上就要考验的，那个考验那件事情就叫做世界末日，基督徒所讲的世界末日。世界什么末日？世界末日最简单的一件事情是我们这个啊生诸一灭的身体总是要来的，也别谈那么远吧，今天也就是时时刻刻都就是都会来考验你，你的环境都在考验你，你有没有一个基本的生活的规范让自己能够考验。我发现有很多人力所不能用，威武所不能屈，那是因为他已经有一个基本的戒律出来了，这是他的基本条件。一个人有这个东西的时候，不止如此，你有没有觉得一个人不只是说我不是只要不被引诱就好了？不是，而是他不只引诱，他只要活着一天，他就要能够去解决来向他挑战的问题，对不对？并不是我只要不引诱，我坐在这里就好了，那不对啊，因为事情不是这样子的。你走出去，他已经下雨了。下雨这件事情已经开始挑战了，对不对？那你都要想办法去解决下雨怎么办，是不是？所以我们发明了很多雨具，我们发明了房屋，我们免得我们自己啊这个受凉，那你就要盖这个房子。盖房子叫辛苦的工作，要辛苦的工作，那你就得肯负起责任。所以一个人不肯负起责任的时候，这个人他就不可能活得好。一个人不能够负起责任的时候，这个人在他的人生啊，要完成从这个地方跨出去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他是另外一个责任。他没有责任，他一样跨不出去，他会变游魂，他还是没有责任。所以承担责任是使这个人开始要去面对智慧的开始。可是并不是每一件你所要去碰到的那些事情马上就能解决，是不是？你可能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经过一段时间的啊收集资料，经过一段时间的啊找了很多的这种很多的资源来协助，我们才能够把这个事情完成。所以如果你急呼呼的可以吗？不可以。所以你要学会什么？延缓报偿。我每一个人都希望今天就把事情完成，每一个人都希望今天我想要的东西今天就有，但是我们不可能这样子。你只要作为一个人就不可能如此，每一件事情偶尔有可能是马上就可以得到报偿的。 如果一个人学会了，马上就要有报偿，变成一种他的生活的一种规范，储存在他脑子里头，这个人会变成什么呢？妈我要，爸我要，然后朋友我要，我不赚钱我就伸手牌，朋友我要，绑架之术全部都出来了。他对他所需要的钱，他没有办法延缓报偿。延缓报偿是用来做什么？用来我们负起责任工作，来得到我们应该有的报，应该有的报酬啊。但他不肯，所以这社会你就看到这些人从这里来的。那么这些人有智慧吗？没有。这些人有定力吗？没有，定慧都没有了。你说心灵的问题在哪里？到底佛法是什么？他们以为佛法就是只有敲敲法器。为什么我们只考一个佛学会考，为什么这么多人要反对？而那本佛学会考里头从头到尾都是生活须知，连一个宗教的也只顶多只有两题三题，为什么会这样？佛光山的星云法师好慈悲啊，他说好吧，那你们都不能叫佛学会考，那佛学会引起误会，那你看怎么办呢？我跟他说，师父啊，要不然是不是可以改成生活会考啊？哎呀，他好慈悲啊，他说好啊，要就改啊，只要大家都能够啊，这些青少年啊都能够读这些东西，都能够对他的啊人生有益，就叫生活会考，生活也很好啊。所以现在今年改成生活会考，不叫做佛学会考，就是佛学就是觉，佛那个字就是觉嘛，醒觉的学问的会考有什么不好呢？但偏偏就不是，有这么多意见，所以这心灵上很奇形怪状的事情。所以教的东西很少，我们教的太少了。你看这社会事情就这么多，延缓报偿能力，有延缓报偿能力的人有多少？我们的家庭里头有教延缓报偿的能力吗？我看很多都没有啊，宰意了，宰意了。其实我很清楚，我对自己的子女在这一个问题上，我会跟他讲，其实并不是我办不到，他们小的时候不是我办不到，但我总会跟他磨，哪怕只有这么一点钱啊。事实上做一个公务员有多少钱呢？也是苦哈哈的啊，也是真的。但是他要的钱并不是我办不到，他要买一个这个火柴盒小汽车的时候，我并不是买，以我的薪水当然买得起，我可以马上就买给他，我可以买三只给他。我说你要买几只？他说这只也漂亮，这只也漂亮，他要买三只。我说我告诉你，我买得起，我的口袋里头足够可以钱，我们一定可以买一只。其实我可以买三只，但是我只跟他讲我可以买一只。你以为我小气啊？不是，我在磨练他延缓报偿的能力。他不可以有一个东西是今天要马上就要要，不是这样，人生不是这样。从这个地方慢慢长大以后，他要要的东西可能以后办不到，他必须要有耐性去努力去累积，然后才能够去买一个更大的东西。你知道做父母亲的人就要教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有这些东西就不会被引诱，有这些东西定力就有，有些这些东西他要去想我怎么样努力去打工，或者是我帮啊这个人家做一点什么事情，或者是我能用正当的方法，我可以啊赚到一点钱，然后慢慢他去填够他自己的东西。所以教小孩子的用钱本身也同时在教一个人延缓报偿的能力，而这个用钱的能力是过程，用钱的使用钱的过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我们看到很多家庭里头没有重视这个事情，这个钱烂得出也去，烂得现在都比较富裕，花就出去，花就出去，好了，出去久了以后，你看嘛，它越来越大，是不是？欲望越多，人越大，受到的刺激也越多，需要的钱越大笔，等到你买不起的时候，他跟你严重的跟你翻脸，跟你冲突，这就是家庭里的很多冲突的来源呢、啊。很多的事情是被传递错误的。 我们要爱我们的小孩子。请问爱是什么？爱是一套有效率的能力，爱是应该最后培会的小孩子有智慧，也能够有定力，有定力去面对一些困难的挑战，有定力去面对很多的引诱，有定力去面对很多的考验，承担这个责任，他的智慧慢慢的就在承担责任中慢慢就出来了，是不是如此呢？所以延缓报偿这个能力一定要教。而各位，你是来修学修行的，你延缓报偿能力也一定要培养起来。你千万不要想着你的小孩子今天错的东西今天马上就要改的全部改得光光的，这也是失掉了延缓报偿能力。你要有耐性，一点一滴去教他，这也是你的修行啊。你跟你的小孩子讲好，你说把垃圾给我拿到楼下去，垃圾车来了，赚钱我辛辛苦苦回来，你拿掉垃圾有什么困难？讲了一大堆的理由，小孩子的脸碰开就迷糊。你能达到这个目的吗？到最后越多冲突，你看从哪一个垃圾都不肯，我们生到你这个派劲了，你就可能是骂起来了。但其实不是这样，你为什么不改变一个延缓报偿呢？哎，延缓报偿就是这样。孩子，我跟你讲，今天晚上我有事情，一起是爸爸，一起是妈妈，一起是姐姐，一起是哥哥，我有事情，那个垃圾就在那里，车子来的时候请你带下去，拜托一下啊，辛苦一点。他我真的拿下去了，你事情做完了又跑过去谢谢他。哎，哥哥对弟弟谢谢，对妹妹谢谢，父母亲对子女谢谢。哎呦，你今天干得不错，真的帮我拿下去了，不错。我以为说你在你写功课会忘掉，结果你没忘掉，不错，记性真好。你看还增强他注意记忆力的，还鼓励他。明天不要再叫他拿了，因为你能拿，你要做你的主动的拿垃圾的一个人给他看，他已经做过了。后天也没有一定叫他拿，也许三五天以后又来第二次了，我正在忙着洗衣服晾衣服，等一下这个东西拜托一下你帮我拿下去。哎，他又拿下去了，你说哎呀真是谢谢你，今天辛苦你当值日生了。哎，他很高兴。然后呢，也许又隔了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也不一定，一个礼拜，哎，你又真的是很忙，你在炒菜，你在做一个什么东西，哎，什么东西你帮我做一下。就是因为这样，有一天你会发现哦，那个垃圾车来了啊，你故意在那里忙，你不讲，你都不讲，垃圾车来了，不行，来不及了，老妈老爸他拿了走了，回来以后哎呀，你真是一个，你令我好安慰啊，我忙你会主动帮我做事情。你看从现在开始啊，他说啊，老爸或老妈，这是应该的啊！我跟你讲，就是从那一天他会讲应该的那一天开始，他会主动跟你分享分题，你不在他会跟你拿，跟你拿，你不必每一次都跟他说谢谢啦。你可以是一个礼拜或者偶尔谈起来的时候，哎呀，我算好安慰，你常常帮忙我做这，哎，他就是除了拿垃圾之外，他还会帮你刷锅子，就从这里开始。我告诉你，延缓报偿，因为你能延缓报偿才有空间，有空间才有着力点，有着力点才把这个整个过程做出来。我给你讲经是讲得很详细的啊，这东西其实就是一个力量，人一旦有了这个力量以后，有戒有定有慧，自然而然就出来。我们看，不止如此，一个人要学会面对真实，把东西看清楚才可以，只有把事情看得清楚的那个人才是有定有慧的人。事情看不清楚，那不叫有戒有定有慧的人。我今天我跟你讲一个 事情给大家想想这个问题。今天中午，我们是连中午都没有时间可以，常常都是用中午的时间来开会的，因为大家没有找不到时间，找不到刚好有交集的时间，那只好中午吃饭好不好？所以今天中午吃饭了，一个人吃一点东西以后就开始谈，结果谈到了三点多快四点，谈什么呢？谈这些自杀的孩子怎么办？怎么样能够找到那些比较有危险情的孩子？我们怎么帮助他？有了自杀以后，那这个没我们看到他是有是自杀的高危险情，那我们如何来帮助他？已经采取自杀了，但是我们又把他救回来了，我们怎么帮助他？哦，这个事情很宽广。结果中间谈了一个问题，这问题是我们每一个做这个心理学专业的人都清楚的事情，自杀是会传染的，它不是用病毒传染，它是用什么？它是用媒体传染的。你只要报纸上今天报一则很详细的自杀的新闻，那很可能明天后天就会有第二件，然后接下去第三件第四件，连着好几个，就是本来快要自杀啊、哦，有这种相当大的这种压力在那里的，一起都不要表传啊。如果这个月没有报道，这个月就维持得很平安都没有，这是我们连统计上都可以看得到的哦。所以美国跟加拿大他们有些州立法不可以详细的报道自杀的这种个案，是这样子啊。我还曾经呢拿了这样一个东西新闻给新闻局说，你看看人家是这样立法的，拜托你，你是不是可以跟媒体讲不要写得这么详细？哎呦，是哪的绳子掉在哪里，是怎么个掉法、啊、还有他们自杀的时候是到厕所里面把缝通通缝起来、嗯、然后烧煤炭的咯，你看了他们写的是不是都很清楚呢？然后又写着好像又写着家庭不好才这样啦、啊、要不然就是功课压力很大才这样，又写了好像很多的判断的理由，这些小孩子刚好功课出了一点状况，父母亲讲了几句稍微重的话，吼，我死给你看，就这样子。所以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讲说这个媒体很重要。好，谈到媒体，因为今天的几个校长来了，他们曾经遇见过他们自己的个案，他怎么跟我说呢？他们私底下都还会叫我老师啊，啊老师，你要把这个事情一定要把它弄得，要把这件事情当成很重要的事情来看。报纸上写的从头写的一篇东西，其实跟真实的事情之间的距离呢，你知道有多大吗？我说有多大？我告诉你，凭想象写出来，这里听一点，那里听一点，根本跟真实的状况，他没有接受我们发出去的新闻，然后写出来，只是大家以讹传讹的那些东西，这里问一点，那问一点，然后就写出一篇东西出来，他跟真实之间给他对起来，傻瞎，所以变得很恐怖了。我现在在讲的是面对真实啊，如果我们不去面对真实，以讹传讹的时候就会产生暴动，我们不去面对真实的时候，以讹传讹的时候就会产生一次，有时候就会产生一个群众的事件，我们不去面对自己的人生，不去面对真实的时候，我们就会迷失，我们就会迷信。如果我们不愿意去面对真实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误解，人与人之间的误解，沟通上的困难。要注意，面对真实这件事情是培养定慧最重要的事情。你去看看，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我父亲的那个义警啊，是大是几乎是我当的。我练高中的那三年，我父亲的义警都是我当的，我就是义警，我就是代表我的父亲，所以只要晚上啊出去巡逻啦，什么东防啦，都是我去的。骑着脚踏车半夜啊， 看看看前面好像真的有一个东西在动，它还而且跟着我动。你如果把它骑得越快啊，它就会跟你跟得更厉害。其实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你在骑着脚踏车，有时候有一点影子也会在你的身边，夜里头也一样会有。你把它定下来，你用手电筒把它照一照再看清楚，真的也没什么。我有一次我看着我停在那里，看着他明明是一个人，我不敢走过去，那个路我不熟，我是路过那里，明明是一个人，我把它停了以后，我就走过去再给他看清楚一点，原来是一株香蕉啦，一张香蕉哈，那新捡的哈，先种的一只香，它是种在他们田的最旁边的，哎，就是在路边的，啊，那个几个叶子在那里，风一吹哈，这样摇，它就像是一个人，它真像哦，啊，靠近一点的一点都不像，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你要面对真实，你不要捕风捉影啊，请注意。你不要随便去听那些风水师的话，你得去面对真实，你家那个房子是不是真的空气流通、阳光充足，对不对？你应该去注意的是这些问题。你是洗的哈，你要想你的心是有东西南北的，不然有些哦，那个风水不好，哪一个人不生病？那个风水你会常常生病。好了，你只要听了那题你就去注意，哎呦，你常常感冒，哎呦，香港脚越来越厉害，哎呦，这里痒啊，那里不对，哎呀，你只要是有身体就应该常常有病的，没有病你就不会有身体的，没有病你也就不会有一个健康的，它是同时存在的。但你一讲了以后，你健康的都不看，只看你有病的东西了，你就会证明他讲的对，那你就被他绑住了。你要注意，你不要被这些绑住，有身体就会有病，自然的，有活的就毕竟要面对死亡，这是自然的。所以有人跟你讲你会死，我都跟他讲会啊，总是到最后会死的，这件事情我懂，我非常了解。面对真实，把事情弄清楚。还有你肯割舍也能够保持你的安定跟智慧。你肯不肯割舍，一个人对自己的欲望不肯做一点割舍，把目标定得太大，这个人只要有一点引诱马上就走，他不能保持恬淡了，他没有办法，他不懂得割舍。其实连你的烦恼你要肯割舍啊，我们的人很奇妙呢，不只是说想把钱摊到身边来，哎，我们人还很愿意把烦恼放在自己的心窝里头，他不肯割舍。你要学会割舍你的烦恼，记得你看到烦恼了很多的时候，你看清楚吧，我已经跟你讲过了，烦恼很多通常就是你把只有一件烦恼，然后你想到了这件烦恼跟他一起，你猜想可能的负面的东西，你通通会把它通通揽过来，那你就变成一个很大的烦恼。你要把那些烦恼，我称它叫变破，你把可能的烦恼你把它列一个资产负债表，你去试试看好了，我有这么多好的东西，我有这么一点点不好的东西，你去看一看，你会发现其实你所有的东西还真多，你现在碰到的那一点难题其实难题并不多，你就开始信心就来了。所以我常常教人家说，你碰到一个难题的时候，你开始陷入烦恼的时候，你要去想其实还有很多的素材可以把握的。很多人都喜欢问郑老师一件问题啊，郑老师你有没有烦恼啊？这问题问的，我说有啊，怎么会没有烦恼呢？可是我为什么常常看到你笑口常开呢？我说我是笑口常开没错，我是用笑口常开来面对那个烦恼。 可是有很多人呢是愁眉苦脸去面对一个烦恼，他是输，我说输的是输在那里，你会输掉的就输掉那一点。哪个人没有烦恼？每天都有烦恼啊，我今天一样有烦恼，好大的烦恼，我的烦恼都是大的，不会是小的。